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连线的是特约足球评论员李平康先生，我们来连线一下他。早上好，李先生。
哎，主持人你好。
哎，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的球赛您是看了几场呢？
啊，昨天都看了。
都看了哈，特别关注哪一场呢？
肯定是德国队，和这个很多人都一样啊，就是确实还是德国队的出局应该是爆出了本届世界杯最大的一个冷门吧。
那您觉得德国这一次世界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问题是不是在他的前锋无力上？因为昨天看德国跟韩国都是4-2-3-1的阵型哈。
对，没错，德国队这次确实体现在了，应该说更准确说叫进攻无力吧。因为他本身其实，本身他以往来说呢，自从克洛泽退役之后吧，他的进攻也是一种多点开花，因为他更多的是一种传控体系嘛。其实，有的时候，是依靠团队进攻这样一个方式。这次应该说这个确实在这个进攻整个打得非常的不好，虽然他每一场比赛都能在这个控球率上占有非常大的优势，但是更多的是一味的传控，却无法形成实质性的威胁，缺少效率。但是我觉得其实德国队这次还有一个更明显的问题，就是防守。防守当中其实更多的问题应该体现在了中场。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对方把球能打到他的边路啊，或者说直接打穿他的后防线，但实际上可能真正问题的来源在于中场的防守。中场的防守随着这个赫迪拉的年龄的增大，确实这个覆盖面积下降，德国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替代者。在和这个墨西哥的比赛，还有像昨天和韩国队的比赛都出现这样的问题，让对方在中场可以非常轻松的完成传球，非常轻松的完成推进，进而就是直接去面对他的后防线，也直接导致了失球。这一点其实也非常不走运啊。在第二场比赛的时候，勒夫其实通过变阵派上了年轻的后腰鲁迪，取代赫伊拉首发，当时效果其实不错，但是非常可惜，鲁迪在20分钟的时候就受伤了，受伤下去，结果当时后来就丢球了，而这场比赛他也依然无法上场。
鲁迪因为这个鼻子前面跟瑞典踢的时候已经骨折了，他戴着面罩嘛，因为昨天晚上我们没法看。
对，然后那个应该说怎么说呢，就是攻防两端嘛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进攻体系当中呢，应该说德国队确实这些年他学西班牙学的我觉得有点走火入魔，这种过分的传控让他丧失了德国足球原本拥有的那种推进速度啊，还有那种高效啊，简洁的那种进攻，进攻模式。这一点也是在这一次的世界杯上应该说体现的非常明显。再有就是应该确实说是一个状态问题，可能从备战的时候就存在啊，包括很多主力都存在伤病，包括像他们的核心厄齐尔，所以
厄齐尔在第4分钟被人铲的连鞋子都踢掉了哈。
对，因为厄齐尔在世界杯之前的10天左右吧，就在训练当中膝盖受伤，其实一直都是这个处在一个能不能上场都是赛前来定的这么一个状态吧，所以确实状态也非常不好。这次德国队应该说确实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包括他们内部出现像这个厄齐尔和京多安和这个土耳其总统合照，引发这个民众不满啊这样的事情，然后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从一开始就不顺，所以然后这个状态也不好，几个人伤病也多，然后再加上本身这个可能排兵布阵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最后导致了这个溃败的一个结局吧。
所以你觉得这个2-0的结果也不出意外，因为从整个技术层面来看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这个结果肯定是大家没有想到的，但是这个过程应该说并不意外。
再说了，其实返回去看2004年的时候，我记得德国曾经和韩国踢过一个友谊赛，当时也是输给了韩国队的。你刚才提到一个状态的问题哈，说到状态，德国你觉得还没有进入状态，但是不是感觉巴西现在在慢慢进入状态，尤其是内马尔啊？
巴西队其实这次应该说还是 四大的夺冠热门之一，然后球队的三条线阵容是非常完善的。对他们来说，可能之前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最大的一个担心吧，应该说就是内马尔，因为我们知道巴西队这一支球队还是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一个内马尔依赖症。
是的，是的。
无论是从热身赛还是从正赛来说，都是没有内马尔的情况下，确实他们的进攻很难打开局面。那么我们知道内马尔在三月份的时候遭遇了这个脚踝的一个伤势，
是
一直休战到了世界杯之前，等于没有打过任何一场比赛。直到世界杯之前的热身赛才复出，所以内马尔的状态逐渐的恢复，通过这个世界杯比赛一步一步在恢复，然后包括在第二场最后时刻进球，我们看到他也是如释重负啊，在场上痛哭。那么我觉得随着他的状态恢复，那确实整个巴西队的这个表现肯定也会进一步的提升。这个我觉得是对巴西队来说最好的一件事儿吧。
现在看到很多说每一个队都不想遇到巴西队，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墨西哥哈，因为墨西哥之前是两场小组赛都是战胜了德国和韩国，但是这个他们所处的这个小组的形势是很错综复杂的。那么遭到这个德国绝杀的瑞典，昨天晚上我们看到和这个瑞典是和墨西哥是对上了，那么是不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墨西哥只有瑞典只有死磕墨西哥这条路，所以他必须放手一搏，而相反来说，墨西哥他已经积了六分，反而表现得比较小心翼翼，所以是不是太小心翼翼了，输了这场球？
哎，我特别同意你这个说法。其实啊，这几个球队大家实力都比较相近，当然德国队肯定个人能力更强了，就是说像瑞典呀、墨西哥啊，都是这种层次的球队。确实墨西哥当他去力拼德国的时候，他打得非常的好。但是昨天我们说，其实之前我们也说他很冤啊，小组赛拿了六分都不能提前出线。
是
在这种情况下，而瑞典呢是只积三分，这场比赛是放手一搏，
只有死磕了哈。
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上的一种微妙的变化，其实最后就反映到了球员在场上的一个表现。那么昨天这场比赛，应该说墨西哥的球员确实是存在想好好踢，但又踢不好的这么一个情况，心里有包袱，然后有这种可能拿到六分，原本有一种松了，原本已经松了口气了，结果突然又让他紧张起来，这个时候可能会有这么一种负担。而这个瑞典队呢，确实是打得非常的有针对性，因为我们知道瑞典队他最大的优势就是身高，有这个。打这个高空球确实能给墨西哥带来很大的威胁。所以虽然我们看瑞典这确实很有针对性，从开场几个定位球就给墨西哥带来了很大的
心理压力，其实也是
所以这个比赛也证明啊，其实就是在世界杯上墨西哥队啊，他确实是一直很有实力，但是呢他又不是那种有绝对实力的球队，起伏非常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连续五届世界杯，他都止步于16强，就说他每次都能小组出线，但是每次也非常小，就是到了十六强就很难更进一步，
总是差那么一口气哈。
对，这个队首先在关键比赛的时候差了一口气，再一个确实他的状态起伏太大了。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